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非常快，是一个信息的时代，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面去找很多知识，到这个图书馆里自己可以结束来看，不需要你来给他讲很多道理。今天世界上人最缺乏的是生活的见证，是爱的行动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命令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最好最有效的方法，彼此相爱。我们在提摩太后书3:4读到这样两句话：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真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厌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在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时候到了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人们的心已经不感兴趣来听那些真道，他们在听到的时候两手把耳朵捂起来。今天我没看到这样的人坐在这里，我过去碰到有一位牧师，他告诉我，在很多年前在教会里确实有一个人，他大概不知道是亲戚朋友还是他家庭请他去做礼拜，他做礼拜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两个手捂着耳朵不要听，正好不要听的时候，有一个苍蝇盯着他的鼻子，他这个时候就是把他这样这个苍蝇赶走的时候，牧师正好一句话进去了：你们要悔改。他听了这句话以后，他真的悔改了，后来他自己也变成牧师了。今天我们虽然手没有捂着耳朵，但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两双手啊，不要听，拒绝这个真理，拒绝这个神的话语，人的思想渐渐地离开了神。所以用什么办法今天要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，是吧？我们上个礼拜本来给大家讲这个，在西雅图有3个这个大陆来的人要受洗的，他们已经请了牧师带了去到了这个西雅图的监狱，而临时他不要受洗了，他变卦了，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，但是这人的心啊，变化是太容易了。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多少人都在变，连家庭都没有稳定感，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在变。所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传福音，就是用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。当不幸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哎呀，看到我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的来自大陆，有的来自香港，有的来自台湾，有的来自东南亚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像一个家庭，我们称为弟兄姐妹。这样一个行动很有说服力，这样一个行动感动人。我们还有从美国来的，是吧？我们这里的还有美国朋友戴着耳机来听这个讲道，他不是捂着耳朵，他是要听。这种行为，这种彼此相爱的行为感动人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条命令，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传福音要用我们的生活方式，用我们的一举一动，用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相信十字架是救主在上面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死这样一个行动。十字架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大家看见这个十字架在上面，十字架有两条线，一条是横的，一条是竖的。竖的表示什么？表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横的那条线表示什么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两个关系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教不是一种知识，不是一个学问。很多人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学问，拿了圣经来研究一番，一个人关在家里来看圣经，来研究圣经。基督教是一种关系， 一种神与人的关系，一种人与人的关系。我们先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称它叫人际关系。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很发达了，我们大家坐了汽车来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，我们的计算机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，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得很高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，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很多人很害怕人际关系，很多人虽然有很多学问，但是在人际关系上他感觉到困难。所以今天我常常到美国听到很多人讲，今天呢结婚呢要去上课，要听辅导，生孩子呢也要上课，也要听辅导，孩子大了，这个成年这个青少年时期，这个孩子常常有一种这个被虐的心态，所以这个父母又要辅导，告诉你怎么沟通跟孩子的关系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事情都要辅导，告诉你怎么做人。我们有很多学问，很多知识，但是我们就缺少做人的知识。你看到吗？今天家庭越来越破裂。什么道理？做太太的需要上课，怎么做太太？做丈夫的需要上课，怎么做丈夫？丈夫跟这个妻子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叫是一个人际关系，这个人际关系很困难。另外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今天很多宗教都是在寻找神，都是在研究神，都是在讨论神，所以你看很多的著作，很多的书告诉你怎么样去跟神发生关系，但是很可惜，这种关系都是单向的，都是人自己在寻找神，神很少直接向人讲话，所以这种神学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，其实也同样的非常贫乏。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关系是相互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像我们整个马路上那种单行道，我们很多是单行道，一厢情愿，我们想要神怎么样，神就要听我怎么样，神不是的。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我们想人家要怎么样，我做丈夫的，我希望这个太太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太太不怎么样，不照我们想的去做，我们就发生了困难。这个关系是双方面的，是互相的，所以这个相爱非常重要，两个人才能相爱，一个人不能相爱，你自己爱自己，一个不会爱别人的人，他连自己都不会爱，你怎么爱自己？什么叫爱？爱就是要付出，爱就是要牺牲，你不愿意付出，你不愿意牺牲，你就没有爱，你就不懂得爱。今天圣经里把神与人的关系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成父母对儿女的爱，比喻成丈夫对妻子的爱，比喻成朋友同朋友之间的爱，把人间最亲密的关系都集中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真正的了解神，我们就要去经历这种关系，我们不是靠头脑去想，不是靠书本去看，我们要跟神建立一种关系，相爱的关系。这里有知识，但是还有感情。我们知道知识你可以关起门来研究，感情你不能关起门来研究，感情是双方面的，感情你要有责任的，你不能随便去爱人，你爱这个爱那个，你爱人要负责任的，你要承担你的责任的。神跟我们之间是一种关系，基督教是一种关系，而不是一个知识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际关系那么困难？什么原因使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困难？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，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爱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呢？因为这个爱的源头在神那里，你同神的关系不建立好，你同人之间的关系就困难了。你从神那里得不到爱， 你从爱的源头那里没有爱过来，你的爱就有限了。就好像树上的叶子掉到地上以后，这个叶子很快就枯干了。我们离开了爱的源头，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跟人打交道，我们的关系就困难了。你看到今天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今天这个世界缺乏爱。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，你表现得好我爱你，你长得漂亮我爱你，你待我好我爱你，都是有条件的。不，我们人的爱很难做到没有条件的爱。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是意大利的拍的一个电影，很感动人。他讲到有一位很穷的画家，他爱上了一位很有钱的家庭的小姐。当他们两个在这个相爱的时候，这个有钱的小姐的家庭就出来了。你这个很穷的一个穷画家没有资格来找我这个小姐，所以要求这个小姐不要去同他相爱。如果你要跟他相爱可以的，离开这个家庭走出去。这个小姐很勇敢的走出去，她对这个穷画家说，我爱你。哎呀，这个画家激动得不得了，我是这样穷的一个画家，看到这么有钱的一个小姐，她 不爱钱只爱我。她在那里讲我爱你的时候，这个脸上好像发光一样的。她说等一等等一等。这个小姐说等什么？她说你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，我现在要把你画下来，这个画的题目就是我爱你。好了，这个画家开始画了，因为这个画了一天画不成，要画好几天。今天我爱你开始画了，小姐你讲，再讲一遍我爱你。画得很好，画了一半，第二天我爱你再讲一遍。讲了一个礼拜下来，这个我爱你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轻，到最后小姐讲不出来了，我爱你。为什么？她没得吃，她没得穿，他在贫穷中，他的爱慢慢慢慢的冷了冷了冷了，到最后这个画家的画没有画，没有画成。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，我看了这个电影心里好难过。本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爱情故事，但是由于那个现实的生活条件，使这个爱情坚持不下去。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都讲得很好，我爱你我爱你，碰到一点困难，碰到一点挫折，碰到一点需要不能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就冷了，就枯萎了。就好像树上的叶子掉在地下以后，开始后你看这个叶子很漂亮，还像那个真的叶子一样，还像在树上的叶子，但是它离开了树久了，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以后，这个叶子发黄了。我们离开了神的爱，我们离开了那个爱的源头，我们的爱就枯干了，爱不起来了。人对爱有很高的期望，但常常的失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的爱都有条件。今天我们年轻，我们有力量，我们被公司的老板看中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你知道，老板看中你是因为你工作做得好。如果你工作做得不好，你年纪大了，你慢慢没有劲了，你的在老板面前就不被看中了。所以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担心呢，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呢，因为这种有条件的爱给人带来不安全感。为什么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安全呢？就是因为世界上的爱太有条件，世界上的爱太不完善了。在这种爱里面，就是被这样的爱所爱的人，你有不安全感。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。今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来到了教会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最大的一个喜乐是什么呢？我们最大的一个平安是什么呢？就是 我们得到了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不在乎你长得多么漂亮，他不在乎你能力多大，他不在乎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同样的被神所爱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的神他不仅具有爱，他就是爱，这句话非常重要呢。不是说神带有爱，不是说神有很大的爱心，神就是爱。你仔细想想这句话，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性，在神那里有完全的爱，他爱我们，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？爱到把他的独生儿子降生到十字架，降生到世上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爱是普遍的，这个爱是永恒的，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，没有条件，不在乎你的年龄，不在乎你的人是中国人是美国人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到美国来，我们就希望得到美国的好处，但是神的爱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，没有地点的限制，没有时间的限制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说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圣经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去想一想，神的爱有多么长。我们对神的爱不容易了解，我们不容易认识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用这样一个比方来比一比，你多长呢？多宽呢？是吧？我们常常说啊，你的房子多大，你多少平方英尺，这样是一个单位，我们就知道了你这个房子多大。否则说我的房子好大，他说我的房子好小，很难比较，一定要有个单位。神的爱我们很多时候也很难去理解，所以圣经用长阔高深这四个字，让我们来想想神的爱长到什么程度，它宽到什么程度，它高到什么程度，它深到什么程度。在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这里就有了一个比较了，他用这个天离地的高度来看一看神的爱。神的爱就好像天离地的高，天离地有多高呢？一般来说呢，大概一英里或者这个更低一点，反正一英里左右你看到云了，这个云就好像是天。但是如果你坐飞机坐到云里面去看看呢，这个云上面还有天，天外还有天，是吧？如果我们都学过这个天文学的，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天没有底的，地球外面是地球是一个圆的，没有顶的，你跑到云外面去还有这个宇宙是无穷尽的。所以神用这个话意思告诉我们说，天离地这个高度是无限的，神的爱是无限的，神爱我们，他不计较我们的条件，他是无限的爱。我们长得很难看，神爱我；我能力很差，神爱我；我没有什么学问，神爱我；我犯了好多错误，神爱我；我被别人瞧不起，神爱我；我被别人赶出去，神爱我；我进了监狱，神爱我。所以神还派很多人到监狱里去探访他们。有一次我到这个亚基马监狱，就是给他们这样讲，今天神把我们派来就是告诉你一句话，神爱你，不在乎你在监狱里，神爱你，不在乎你犯了罪。神的爱是何等的长 阔高深。让我们大家都去回想回想，让我们大家都去体会体会。如果神的爱是真的这样，不需要靠我来讲，我讲不算数，你自己可以去体会。这叫 relationship， 这叫关系。你自己去到神那里去体会一下，神爱你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。你说神的爱你是无条件的，无条件到什么样一个程度？你如果能够回答天离地有多少高，你就能够回答神的爱像敬畏他的人有多少。圣经的话都是要我们遵行的，但是圣经里很多的话都是神对人的期望，希望。圣经里有一些话叫命令，神对人有命令。有多少命令呢？命令不多，大部分圣经的话是神对人的希望。如果你看看约翰福音，只有两个命令。第一条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第一个命令就是永生。怎么样得到永生？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神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信。第二个命令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只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爱。圣经里有很多的话记载了，都要我们留心的去思考，但是神的命令只有这两个。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，这句话在这一节圣经里把这两个命令放在一起，所以这节圣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好好记住。这节圣经说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你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最清楚，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还要爱，彼此相爱。命令不是很多的啊，有的人说好像很多命令搞不清楚，命令很清楚的，命令不会很多的，但是命令是很重要的。怎么重要呢？命令是不讲道理的，你一定要执行。就好像在打仗的时候，这个指挥官命令你往前冲上去，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叫我冲不叫他冲，我冲上去我不要死了吗？你可以跟指挥官这样讲吗？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当过兵，你当过兵，如果你打过仗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冲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指挥官下命令的时候要冲上去就要冲上去，没有话多讲，没有理由可说。命令的第一点不讲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原因的，他不是不讲道理，不是说漫无道理，他是有道理，但是现在不给你讲道理，你重要的马上去执行。因为爱就是原因，爱是一个命令，爱就是一个原因，不需要解释。耶稣要我们去爱就去爱。命令是不带条件的，不是说你要我执行这个命令那你要答应我什么条件。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讲条件，是吧？我们叫 bargain， 我们讨价还价。好，你要我这样，那我就要你这样。命令是不讲条件，爱不是为了报答，爱不是一种投资。我投资下去，我要看看我能得到多少利益，看看利息多少。爱不是投资，爱本身就是报答。 在爱的行动当中，你就得到报答。命令是不能单言的，你不能等一等。你说神啊，你发布命令，我现在要等等，我还要再想一想。命令马上就要执行，十万的火急，像打仗的时候一样。什么叫命令？叫你上去，你是一点也不能等待，你马上要上去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不能等待。命令不能违背，谁违背命令，谁就要承担这个责任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违背神的命令，我们违背长官的命令，我们受到的处罚是很厉害的。我们违背神的命令，后果我想大家都知道。最后，命令是不能修改的，不能来改一改。啊，你说我要彼此相爱吗？我把它改改可以吧？可爱的我爱，不可爱的我不爱。耶稣说彼此相爱就彼此相爱，不能修改，不能修改，这是命令的特点。今天神给了我们非常简单的两个命令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爱。爱要我们彼此相爱，爱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像一个家庭一样的，像弟兄姐妹一样的互相相爱。为什么不能相爱呢？相爱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罪。不是他得罪我，就是我得罪他，总归有一个原因是我爱不起他来，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发生困难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夫妻关系也好，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好，就是这样一个困难。我们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就是一个罪的问题，他得罪我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为什么要爱他？或者我得罪他，大部分人都不承认是我得罪，是吧？都说是人家得罪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说，是人家得罪你，怎么办？要爱就要饶恕，要爱就要宽容，要爱就要包容。所以彼得问耶稣说，我饶恕我的弟兄得罪我要几次呢？七次够了吗？耶稣说七十个七次。七十七是什么意思啊？四百九十次，饶恕四百九十次，然后四百九十一次我就开始跟你算账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耶稣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。你饶恕人家饶恕到四百九十次的时候，你四百九十一次你肯定忘掉了，你饶恕到第三百次的时候，我看你就不想再数了，再数没意思了，再记账。好，今天我给你记好第三百零一次了啊。饶恕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已经忘掉了，忘掉他已经多少次的得罪你。原谅，原谅，原谅。为什么要原谅？因为耶稣爱我们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在耶稣面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合，说起来非常可怜的一个罪人。我有什么可值得自夸的？我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？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多次的是耶稣伤心，但是耶稣饶恕，饶恕，饶恕。当我们体会到耶稣这种无条件的爱，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我们也应该去饶恕别人，我们也应该宽容别人，原谅别人，不计较人家，用彼此相爱，把耶稣的信息，把天国的好消息，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。